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马拉基书，来到第四篇的信息，这个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从第二章的十七节，就是最后一节，到第三章的前六节。这个背景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在前面三篇的信息呢，都特别提过，这以色列人呢，自从被俘虏七十年了以后，他们得到神特别的恩典，从这个外国能够回到他们本国本地本城本乡，回到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也重建圣殿。来到马拉基书这个时候，那已经圣城圣殿的修建都已经完成了一段的时间，所以以色列人也恢复了向神献祭敬拜神这样的生活，但是这些只是外表的一个活动，一个形式上面的仪文，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敬虔来敬拜上帝，向上帝献祭，但是这一群祭司，这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心态或者他们的内心呢，还是没有改变过来，还是没有完全的转回归向上帝，他们还是一样不敬畏神，藐视神，继续的犯罪行恶堕落，层出不穷，甚至于他们质疑上帝的公义，公义的上帝你在哪里，上帝啊，你的公义怎么不见了？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前面三段三篇信息那是特别提到神的慈爱和以色列人的悖逆，祭司失责，百姓就胡作非为，婚姻失败，这是前三段。从现在开始来讲到后三段，还有三篇信息，包括今天的，就是谈到神是公义的神，他要来审判所以也就是说，从现在这一篇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以色列人就来质疑上帝你的良善和公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好，现在我要带领各位一段一段的圣经来看，首先看二章的十七节。二章的十七节就是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对话，但是上帝用他自己的口吻语气来说出来我们来细细来分析哈，你都看到这个这是上帝来质问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用言语来反锁我？反锁是什么意思？反锁就是不错，我们的姊妹你看过了我希望都像这个样子，能够用 common sense 好不好？就是基本的常识就能够了解，不一定就很深奥的神学反锁就是搅扰我，让我觉得是很厌烦好，你们还说就是上帝的话说，你们以色列人还反唇来反抗抗议。前面是上帝责备他们说，你们唠唠叨叨埋怨我所以让我非常的厌烦，你们却这个反抗抗议的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烦扰你呢，繁琐你呢？没有我们没有这么做你看他们不服气。所以马拉基书一开始我们就说，这里有六段的对话，上帝先责备他们，他们就抗辩，上帝就警告，刑罚就要来临，如果悔改，祝福就临到这是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这里也是应用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承认他们就抗辩抗辩说什么？ 因为你们说，这上帝又说了啊，你们看遍说没有用啊一些这个埋怨的话来让我厌烦，你们还看遍的说，凡行恶的耶和华都看为善呐、啊，并且他喜悦他们呐、啊，控告上帝说你善恶不分，是非不明，以恶为善，颠倒是非黑白，所以接着就说你的公义在哪里？原来神是公义的呀，所以这个你的公义就不存在了。你有什么公义？或者说这个公义的神已经不见了，所以他们抗议，他们埋怨上帝。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以色列人啊，对这个上帝的期待啊，就是他们几千年都是在强敌、他们的对敌的手下被蹂躏啊，当难民啊，所以现在一朝神把他们又带回来了，重建圣城，重建圣殿，他们又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居乐业。哎，他们眼看四周这些强敌还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我们上帝怎么不替我们复仇报复他们？所以他们不服气啊，哎，说上帝你是不是以他们行恶，你看做了那么多犯罪堕落的事情，你还夸奖他们，认为他们是做了正确对的事情，你颠倒黑白是非不分，你的公义到底在哪里？你看他们有这样的报复的心，所以他们就质问啊，上帝你到底在哪里？因为你是公义的上帝，现在你这个上帝已经没有公义，所以好像不存在，或者说你这个上帝存在，可是名有公义，实质没有公义啊，就这样来质问。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就是上帝的回应，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什么啊？你如果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读起，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会先派有一个使者来打先锋啊，为我铺平道路，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就会再来，要做什么？要来审判，要来刑罚。这就是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所说的啊。那现在我们细细来看啊，底下上帝怎么样回应他们的抗辩啊。好，看一到六节，就是圣约的使者有一天就要来到。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的上半段，说万军之耶和华就回应他们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啊，这是第一个使者。这个使者是什么意思 ？Messenger 就是奉差遣的啊，信差了。我们现在是有邮差来送信，古代的时候呢，是由专人呐、来把这封信呢、带给收信人呐、所以这个叫做使者，就是信差的意思啊。好，上帝说我会特别差派一个使者，就来到你们当中，要为我将来的出现预备道路。那这个使者到底是谁？这个使者到底是谁？你如果看啊，第四章那边，马拉基就说：“哦，这个使者就是以利亚。”来到新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使者，他是施洗约翰，他具有以利亚的心智啊，听得听懂吗？马拉基啊，虽然是先知啊，但是他还看不清楚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除非神呢，怜悯带性，清楚告诉他说那一个使者就是谁，否则他只是模模糊糊知道。那么在马拉基的这个时候旧约的时代，他们的这个第一号最伟大的先知就是以利亚，就所以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以利亚，啊，那。马拉基说的对不对？ 也对，也对了一半啊。就是将来那一个人不是以利亚，但是他跟你以利亚一样，有他那个心智啊，嫉恶如仇这一个人。那来到新约，就是实体就展现，所以你读旧约时看到影子模模糊糊，所以一定要新约来参照。一翻过新约，那问题就解决。那一个人就是施洗约翰，他的出现就是做耶稣的先锋，来为他做宣告介绍。就好像今天呢，我们要看一个晚会，那些表演的人不会一开始就出来，那出来那个人是谁？司仪嘛，报幕的嘛，他就来介绍我们今天是怎么怎么样一个活动，有哪一些节目和内容。他不是主要的人，他是来介绍等一下有一批主要的人会出现。施洗约翰就是正好扮演了这一个角色，结束了整个的旧约，揭开了新约的这个帐布幕，然后引进一个主角要出现。好，那么施洗约翰的出现啊，就是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为神的将来要来的那一个来铺路。那在旧约就已经有预言，今天我细细翻开来，你们可以就把它记起来哈。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开始啊，如果有圣经就翻开来看得更清楚，我读给各位听。以赛亚书第3章开始3到5节啊，第3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就出来为他开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这是第一个，以赛亚已经说了预言。然后翻过来几页，就在马太福音，你看第3章，第1到3节，第1节说，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啊，施洗约翰就出现了，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啊。我们刚才引用的以赛亚书40章第3节，而这里又说什么呢？第4节说，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啊，等等等等。那这个人呢，他的行动，他的生活的方式各样，很像以利亚，所以就以利亚的心智啊。好，那当然路加福音也有，我们就不必要再多看，就是这个代表性的啊，马可路加都有，内容完全类似，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代表性的经文就好。所以第二个啊，福音书的作者就特别来印证这一件事情。第3个就施洗约翰自己说的，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他自己的见证如何说他自己。第19节开始，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啊，请记得了，我再说明一下啊。约翰福音第1章啊，那么实在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啊，这样听懂吗？啊，好，19节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施洗约翰那里，问他说：“你到底是谁？哦，你做的事情非常的奇妙啊！哎，你又说了一番这个大道理。”哎，施洗约翰呢就证明他的身份，说：“我不隐瞒你哈，我不是基督，你们不要把我当作弥赛亚这样来啊，奉承我，来崇拜我，我不是。” 他们又问他，那这到底你是谁？是以利亚吗？啊，他们就记住了，啊，旧约弥迦书，哎，不是，啊，这个马拉基书，刚才说了，哦，那个人就是以利亚啊。那施洗约翰说也不是。他们又问说，是那个先知吗？他回答说也不是。于是他们说，那你到底是谁？我们好回去呢，因为人差我们来问你啊，我们好回去答复他。好，23节，施洗约翰做见证说，我就是那在旷野人声喊着修直主的道路，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为什么你做的跟他们是非常的类似？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来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要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然后29节，第二天约翰看见耶稣出现了，就说什么，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要来，反成了在我前面的，因他本来就在我以前，我以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看到了啊，就是施洗约翰自己说明他的身份，而且说明他的职分，他的工作就是来介绍耶稣基督出现，他不敢取代耶稣基督的地位。不仅如此，施洗约翰要出生的时候啊，天使也做过同类似的宣告。你要晓得，这个施洗约翰的父母亲呢，都是利未人，他的父亲呢，撒加利亚是当时的一位祭司。那神就应许给他的太太，就是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居然还能够怀孕生子，生了一个儿子，神为他起名叫约翰啊，就是施洗约翰啊。那他在耶稣降生之前6个月，所以比耶稣大了6个月啊。而且他和耶稣之间呢，还有远亲的一些关系啊，所以这就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地方。你看路加福音1:15-17，这个是天使啊，来这个对他们说的啊。13节说，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你不要怕啊。好，那我来看这个啊，第15节。说这个约翰在主的面前将要为大啊，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过一个很圣洁简朴的生活，印证了马太福音刚才我们所引用的，在荒郊野外啊，吃蝗虫野蜜啊，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啊，过着很圣洁的生活啊，与世俗隔绝啊。好，那么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从义人的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预备道路。所以这个天使啊，也特别做这样的宣告。最后一个，看看耶稣怎么样来看施洗约翰啊。那还是一样啊，这个马太福音第11章，这边记载一开始啊，约翰呢被希律王抓了，关在监狱里面啊。那他听见呢耶稣在外面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他不晓得耶稣就是他所说的要来的基督。你看到了没有？他的责任只是，我是引进了一个人，但是我不确定他是谁。慢慢 迹象显明出来，才能确定哦，他就是原来晚他六个月出生的亲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了、启示是渐渐的明白的，启示是渐进的。好，早一点的时候模糊不清，比如说啊，这个马拉基模模糊糊，来到施洗约翰，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这样，但是那个人是谁啊？他左看右看不知道，啊，那后来看见耶稣了，看见他所做了，圣灵感动他的心说，这个就是神所差派来的，神的羔羊，啊，但是他又不敢确定。你看，来到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啊，约翰福音那边就已经说了啊，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那这个时间可能就是你要参照一下，可能比马太福音还更晚一点，说不定或更早一点。但是不管如何，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个人好像有几分像，啊，有几分像。所以十一章啊，我们不晓得，我还没有去再把那个四本福音书摊开来。那么马太福音十一章这个故事是到底放在前面和后面啊？那我们就不必管这些了啊。那么，哎。至少这个约翰要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听闻，哎，耶稣好像做事也有很有能力，但是呢有时候也显得呢很怎么样，很软弱，是不是啊？怎么这个被骂了，被欺压了，或怎么样子呢？他没有采取行动。你看他们的想法就是既然从神那边来的，是无所不能，马上就报复对抗之类的啦，啊，或许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放在这边，各位回去再去查考。所以就差派来门徒去问说，那将来要来的你确认一下好不好，是不是你？我看左看右看好像是啊，但是都从没有你亲自对我们承认说，哎，施洗约翰你说的对，我就是你说的那一位基督啊。所以施洗约翰要的就是这么一个答案，你要就是我们所传的这一个基督吗？还是要我们再继续等候别人呢？啊，耶稣回答说：“你们把所听见的告诉施洗约翰。”好，这样这样一直下去的时候，哈，那底下他就说出来了，说施洗约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来，我们跳到第九节。你们出去就见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啊，是的，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得多了。他来总结整个旧约的先知，接着下去就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施洗约翰的身份是这样特别。所以来到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施洗约翰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先知，后来他就被斩首了，啊，他以先知的这个背景来说，他是最伟大的一个，啊，直接看见了耶稣来了，宣告了，把耶稣引进来介绍给我们。但是在天国里面，从耶稣出来了以后，能够上到天国的，就是像你我这样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生命为我们而舍，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所以我们是最尊贵的，就是这个意思。好，哎，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等等等等啊。那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跟以利亚的心智一样，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耶稣自己亲自证明说，施洗约翰就是先知书所说的那一位使者，就是马拉基书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个。好，总之施洗约翰啊，这个就是啊，在祭司是祭司的后代，刚才说了，他的父母亲都是利未人，他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承先启后，结束了整个旧约时代的先知的预言，开启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的 来临，他是最后的一位先知，也是最伟大的先知，后来就被西律王斩首而殉道。好，那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第一个使者，就是施洗约翰，他来就是要为耶稣基督的来到预备道路。接着下去第一节的下半段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边说第二个使者称为是立约的使者，刚才所说的那个使者是来做先锋的，来为耶稣铺路的那个使者就是洗约翰，所以后面的这一个使者就是耶稣基督本人了啊。所以在这里所说的，他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在后面这一个说立约的使者，所以在这一句话里面，以色列人所仰望所等候的那一位主，就是等于立约的使者，就等于耶稣基督，也就是犹太人所惯说的弥赛亚。这边寻求不仅有寻找的意思，更多的就是等候。你们等候了几千年，你看从旧约一直来到新约，几千年，现在已经出现了。你们所仰慕啊，所敬拜、所敬仰、爱慕的那一位，这一位使者，他是立约的使者。神在旧约的时候和以色列百姓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在西乃山领受两块石板，上帝把十诫刻在这个石板上面。这里所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和我们所立的新约，要用耶稣基督的血来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在旧约已经有预言过了。旧约就把刚才所说的啊，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称为就是旧约，是旧的，年代很长久了。那么现在要有一个新约来跟以色列立约啊，那记载在耶利米书，那我来把它读一下哈，你可以找得到，也跟我一起翻31章，耶利米书31章的31节，耶利米书31章的31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32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里就讲到摩西之约啊，好，那十诫和律法。那么再来就是第几节了，33节啊，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好，底下说了，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写在他们的心上。以前是写在石板上，叫摩西来宣读，现在呢要写在、刻在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心中，那今天也刻在你我的心中，凡是信耶稣的心中，这个约一直到永远啊，一直到永远。好，这边说的，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你看，将来要立一个新约，就是神透过旧约的先知特别这样的应许。那现在来到新约，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啊，耶稣基督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在创世之前就存在，所以跟亚伯拉罕立约、跟摩西立约，耶稣都参与在当中，三位一体的神。那现在来到啊耶稣的时代，马拉基再一次把这个说明清楚，就是在耶利米先知所说的新约现在要兑现了。那在兑现之前，有一个人先出来，叫做施洗约翰，来介绍耶稣 啊，我们也刚才说过，那现在的焦点就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这个新约要一直延续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涵盖现在我们。所以耶稣出现了，上十字架了，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哎，这个在我们每一次呢，啊，守主餐的时候，不是都要经常啊看到这一段吗？那就是在最后耶稣要被抓的时候，在最后的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对他们说的马太福音26章的26节。啊，就翻开那边看一下啊，他们吃的时候，就最后跟这个门徒吃逾越节晚餐，耶稣就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来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个日子。他们唱了诗酒出来往橄榄山去。我今天晚上跟你们喝完了，我就不再喝，为什么？被定死了，复活升天了，一直到以后他还要再来。你看多久了，现在到现在已经超过2000多年了，那还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盼望他今天就来啊。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在新天新地天国里面要喝新的，喝什么？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尝过。所以我们在地面上守主餐不是用那个葡萄汁吗？那是象征性的，在耶稣的时候象征说，我这个就是我的宝血啊，你不可能喝他的血吧，都是象征性的，但是有那个属灵的真理在里头。所以这边我们都啊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约一直延续，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这个约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犯罪，神那么严厉刑罚你们喽，还用你们四周那些强邻强国来攻打你们，让你们国破家亡，被俘虏做难民70年之久。现在神爱你们，跟你们立约是不毁约的。纵使你们这么败坏，学了功课就好，好像父母亲爱自己的孩子，痛痛打了，哭了一场，好了，原谅你了，悔改就好了，啊，这个道理类似，啊，他的刑罚不是要置他们于死地，而是要他们死里重生，要他们悔改，能够蒙恩得救，所以这就是这样。但是屡犯不改，最后的时候就机会就没有了，像那个法老王，上帝至少给他10个。神迹的机会，最后他自己硬着心，那就没有了，任凭他 let him go。 所以如果神让我们 let you go，啊，那你就完蛋了，就他根本不理你了。我在学校里面教书，总是有同一班啊，啊，这个牛什么
老牛班，
哎，不是牛记同一照，有的呢一点碰就会一考就是考建中，有的怎么说呢，他就没有办法，就朽木不可雕也。我一再放低标准，个人去辅导他，没有办法，只好什么 let him go， 没办法了，用尽各样办法要把分数送给他，他都没有能力去接受。你至少写个名字吧。我现在说这个你们大概不能够理解啊，因为你都是本科毕业啦，或读更高的学位来到美国。我告诉你一个哈，我也不相信啊，这好像题外话啊。那回去我剪接会把它剪掉，但是就讲一个，你如果没有当过老师，大概没有这样的体验啊。我第一年去啊，学校说你去教那一班放牛班，就是最差的了。那时候是不必考试啊。国民教育不必考试就进来，如果考试这些都进不了的，进不了初中，哎，他们进来了，哎呀，第一天上课，各位同学，让老师认识你们啊，下个礼拜，每一个同学都写一篇
自传，
哎，对，自传，简单介绍你自己，我不说这一说，
什么叫自传？
教自在。愣头愣脑，你看到这些愣头愣脑，真是可以分辨出来啊！愣头愣脑就这么说，超出我意料之外，所以我就，您不懂得什么叫自传吗？好，你的姓名啊，你的家庭背景对或不对？你的喜好、兴趣，将来要做什么？你看就是好了。下个礼拜送来了，哎呦，我看这里看的真的啼笑皆非啊。一个同学就是我的家庭背景就是山，就这么一个字，我的家庭背景就是山，也对啊。他是照字面解释嘛，家庭背景。我们家庭背景就是你的身世啊，你父母是谁啊，怎么样怎么样，简单介绍一下。还有一个写我的嗜好就是要走夜路，我把它比如说夜路走多了会碰鬼啊。你看，你如果没有亲身教过，你不晓得说有这样的，他没有办法学习啊，天天就愣在那边。好，那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看见了哈。在这里神管教，然后悔改就蒙恩得救，祝福就临到。那来到希伯来书，耶稣的身份更明显。希伯来的作者认定耶稣就是什么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众诫，他居在中间，站在中间的位置。这边是犯罪堕落的我们罪人，这边是公义圣洁的上帝。耶稣就站在有罪的世界跟无罪的上帝之间，做一个中介，做一个桥梁，把罪人引进到神的面前。因为罪的缘故，两者是不相往来。那耶稣用什么方法当仲介？就是用他的身体钉死十字架，就像桥梁一样，让我们踏过他的身体能够到耶稣这一边来。好，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一直在说这一个哈，通篇的你就要看七章二十二节做代表性就可以。那如果仔细再去看，你可以找出十个地方八个地方都在讲这个啊。我把它读一下啊，就简单的一句话。好，七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很多，但是因为有死的阻隔就不能长久，不久他们就要死掉离开这个世界。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耶稣基督中保，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些祭司也是算是一个仲介仲保在犹太人把祭物带到那边不能够进入圣所，祭司代表他们把祭物放在圣所，为他某某人求罪，为某某人求赦免赦罪。但是这些祭司自己也犯罪，我们看到祭司很多犯罪，马拉基书你看，祭司就犯罪了，失责了。那或者说祭司呢，几十年就离开世界了。祭司也要为自己的罪来献祭，现在有一个耶稣来了，所以我们不必像以色列人那样，每一年固定的时间就来献祭。那明年又来，明年又来，那现在我们又活得很长，你看不是每年。都在献祭，耶稣来了 ，once for all， 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他不是献牛献羊，献谁？神的儿子自己的宝贵的生命，一次就结束。所以我们正式感恩了。否则你今天你看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金钱来献祭，是不是？每一年呢、都要献一次啊。好，他就是新约的。中保，好，我们继续再看啊，这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第一节下半段说，他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那这个 立约的使者是众人所等候、所仰慕的，他突然间就要来。换一句话说，耶稣来临了，这是指什么？第二次。耶稣来了第一次，有天使先来报佳音，天象有这些异象出现，有人看见了千里迢迢从东方来朝拜，牧羊人看见了出去传福音，对吧？四十天以后报到圣殿里面行洁净礼的时候，有老西面看到了，唱一首诗歌来颂赞他，有女先知雅拿也来说预言，等等等等，这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是照着人的这个生产的怀胎十个月，只不过是这个胎儿怀胎的过程是圣灵的工作啊，不是人的方法。可是第二次再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现在等候的就是忽然间。圣经你去读马太福音24章开始，还有保罗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彼得的书信，都说来像什么？像贼，啪就来。所以耶稣不是贼，是比喻，啊，来得快，去得快，不通知你的。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边，说他忽然间就来，出其不意的时候，他就来临。我们是长期的等候，但是一瞬间他就来了。啊，就是这一个意思，就进入殿里面去，啊，接受万民的敬拜，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好，这里说忽然，那解经的意思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原文的意思讲出来，否则的话，忽然就是突然间出其不意，没有什么了不起。这里面的含义就非常的深厚。这个忽然这个词固然有出其不意，大家料想不到的时间它就来，但是更重要的，用忽然这个词出现的时候都是在什么状况呢？都是在不幸的时候，在灾难的时候，啪来了。在旧约里面这个词忽然这个词出现26次，有25次都是在灾难的时候出现，大家听懂吗？所以这个意义就在这个地方，那我就解明给你听。这个忽然一来到的时候，就是带来审判和刑罚。不是让你哦大富大贵，不错，你认罪悔改，搞清楚了，洁净了以后，神祝福你，那是后来的事情。但是忽然的来到，在旧约26次里面，有25次就是带着刑罚和审判，都在大灾难的时候，都是在不幸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也是如此啊，被俘虏了啊，上帝就使者就马上来临，哎，而在这边他们要来审判恶人，审判神的仇敌，还要审判以色列人。圣经说耶稣再来要审判什么？刚才我们不是读那个使徒信经吗？死人活人他都要审判，换一句话说，从亚当开始，第一个人类到最后一个人类都在神审判的里面。一审判的结果其实就是两类，一个就是恶人，恶人就是死人的意思，一者是已经死去了，更重要就是灵魂已经死了。上帝告诉亚当，你吃的那一刻必定要死，就是分开活着，但是不认识上帝，跟上帝没有关系。所以恶人死人就是跟上帝没有关系，不认识上帝，活人就是跟上帝恢复了正常的关系，透过耶稣的救赎。大家听懂了啊？好，你看新约也都告诉我们这一个啊，所以这里忽然就来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忽然来到，然后信与不信就会分开来了。不信的下地狱到硫磺火湖，信的信天信地与神永远同在，看到启示录。所以这方面有很多丰富的，你们可以去做参考。所以这段话是在说什么呢？3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两个使者，前面第一个使者叫做司洗约翰，是来为后面的这个立约的使者来开道路的。啊， 当立约的使者一出现的时候，那他就要带来审判和刑罚，显明赏善罚恶，神的公义在这个时候就展现了，就给以色列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他们刚才在二章这个十七节不是说你的公义在哪里呢？公义的神不见了。好，接着下去我们看最后的一段，就是二章三章的二到六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天地变色，有大灾难、大饥荒、大战争、大瘟疫。你看看今天的这个事局跟这个很类似，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的提醒，一再提醒，我们不晓得这是不是就是最后一刻，这个一结束，可能这几年里面耶稣就再来，我们不知道，就好像施洗约翰说，明明很像，但是不敢最后的确定，那就等最后耶稣自己来证明。但是我们这一个地方就是没有事当有事这样来准备，以防万一，我们不怕一万，只怕什么万一，是吧？哎，我们人都在万一里面就疏忽了，就失去了机会，所以这里就是这样提醒我们啊。那个时候整个的大灾难没有人承担得住，没有人受得起，是那样的恐怖。我再给你看一处圣经哈，做一个代表性，马太福音24章20到22节，从第一节开始，耶稣就借着圣殿啊，就说了这个被拆毁了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好，就讲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征兆，大瘟疫啊，大灾难啊，大地震啊，大饥荒啊等等，这些都是征兆，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是快的，就好像他有一个比喻，好像太太要生产了，时间越来越临近了，阵痛就越来越急促越剧烈，所以就知道说在三两分钟就要生产啊。他用这些比喻已经够具体的了，所以要总是要提醒我们。好，讲了很多很多的灾难，讲了很多人的征兆，来到20节，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安息日是不能做事的啊，对以色列人来说，冬天你看酷寒不得了啊，你们跑得 没地方，到处都冰冻啊，车子都不能走，当时没有车子，你看现在车子不倒啊。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是这样的冰天雪地，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开车，因为我们没有雪地开车的经验，走路都没有办法走，就四脚朝天，你怎么去跑呢？所以这个时候那么啊这么凄惨。再来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今天没有这样的灾难的，是空前的，后来也没有，也是绝后的，就这么一次耶稣就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减少这些灾难的日子，凡有血气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有选民啊，只是为选民，那日子被减少了。为什么我们原来神要把这个灾难很长的时间，现在为了怜悯我们，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很辛苦把它缩短，但是对还没有信主人，那他不信了，已经太慢了。所以你看讲得那么清楚，那么直白，好像画一个图画就在我们面前啊。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见了，他来啊，没有人能担当得起。接着下去说，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哎，这个是要做什么用呢？火是来炼金子的，当时不是像这样我们科学那么发达，那时候有冶金术，都是用高温这样来萃取，那个从金矿里面挖出来的都是很多杂质在这个里面，所以用烈火来烧，几天几夜，慢慢的这个金子呢，因为它的比重比较重，所以是往下沉，所以浮在上面的都是一些杂物，就把它拿掉，一关又一关，一关又一关啊，温度越来越高，越来就越纯。到什么时候，这个工人啊才说这已经是 不仅是99K， 是100%、100K 的。他一个方法，看得好像这个不科学，但是是非常准确。就是在这个烧的这个盆子里面，这个金子呢都没有杂质的时候，都是最纯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他就这样看，哇，这个工人的脸都全部照出来了，就好像100%真实反映一面镜子。他的经验告诉他，这个金子已经是100%的纯金，知道吧？好，这就是背景。你看，他来帮我们炼净，所以用火来炼净我们，将来是有火。神也说过，以后不会再有像挪亚那样的洪水了，来灭大地。他用什么灭大地？用天火。有没有想到 LA 的大火？好好想想看，我不是说那个就是，仔细把它想一想。突然间怎么就会有火？ OK， 好，所以值得我们警醒哦。好，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用火来锻炼萃取这个银子或金，就是除去它的一切的杂质，直到纯净，能够反射出神的荣耀，炼净我们。火总是炼净。再来，他是用碱来洗衣服，这里翻译做碱就是肥皂，你看衣服就是 soap， 洗洁精了。洗衣服的时候放 detergent， 啊，把衣服洗得干净，污秽都除去，一直到洁白，能够彰显神的圣洁。所以火来炼净我们，显出神的荣耀。洗洁精这些来洗净我们，像把衣服洗干净，让我们显出神的圣洁来。所以我们要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用这样来炼净我们。那这里说，首先是谁？第三节，他必坐下如炼净的银子，必洁净利未人。利未人是谁？祭司。第二篇信息不是讲到祭司失责吗？现在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祭司。要记得哈，以前啊，圣经记载啊，以色列是政教合一，他们的宗教领袖就等于是他们的政治领袖是一样的，所以祭司的地位是这样的重要。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啊。这个祭司在犹太人的生活当中，天天都要打交道的呀，所以他们一做的偏差，底下就是有样学样了，没有自己想，这个根本都走歪了。所以上帝耶稣一来，先下手的就是这些祭司。哎呦，想想看，圣经新约怎么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又说神的审判从哪里开始？神的家从基督徒开始。还有一个呢，神说牧师传道人就是要带领教会的，啊，所以弟兄姐妹要遵从神的话，透过牧师讲出来，要去行道，好让牧师在交账的时候没有羞愧。如果你们让牧师交不出账来，哦，怎么样？所以说到会有的责任，也说到牧师的责任，啊，是一样的，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哎，每个人都有份，所以我们不要幸灾乐祸，彼此要互相的提醒。所以这里呢，很明显的从领袖开始。这个祭司，这个利未人，如果先洁净了以后，底下他怎么说？那一句话说，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所以这个时候，祭司都洁净了，以色列人跟着也都洁净了，圣洁了，他们所献的祭。神就会悦纳，像他们没有被俘虏以前的那个光景一样，神悦纳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祝福他们，就天下太平， 他们就富足，他们就过着安定的日子。所以这边就提醒他们，那不仅是祭司，老百姓也是如此。接着下去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那就是说泛指所有祭司和所有以色列人，底下就有七个罪行。所以上帝现在来了，就要来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速速就动作很快，而且呢证据十足。哎，上帝耶稣早就把我们犯罪的证据都了如指掌，所以速速就是不仅动作很快，再来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逃避的证据，他都掌握住，你不知道的他都有。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啊，要施行审判，那耶稣有这些证据，让以色列人就哑口无言，俯首承认啊。接着他又指控他们七项罪行，那这七项罪行呢，他们都很熟悉，都是在十诫里面，都是在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里面，他们都违背了这一切啊。我们看出什么？行邪术的，就是交鬼的，与邪灵打交道的这些。换一句话说，哎，不问苍生，问谁？问鬼神，去问这些，求神拜佛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随从魔鬼的差使，听从魔鬼的这一些啊旨意，他不听从上帝，却是跟邪灵魔鬼打交道。再来，犯奸淫的，那我们都知道啊，夫妻之间，那么也形容信仰上面不忠背信。这是以色列人常犯的，不仅呢婚姻不圣洁，而且他们呢对神呢不忠啊。好，再来起假誓做见证的，说谎的，这些呢就是不诚实，陷害人。他起誓，为什么起誓？就是要来掩盖他的罪行啊。所以这个就是不诚实，陷害人的。那上帝很厌恶这个，亏负人的工价，就是没有诚信，做买卖也好。对员工也好，就是这样子的，啊，欺骗啊，压榨。好，再来欺压孤儿寡妇，还有枉屈寄居的，那大概都是就是啊歧视或者欺负这些弱者弱势的。最后一个就是不敬畏神，这就是一个大最大的一个根源，就是不敬畏神，才会前面那几个就是对人的。所以心中无神，目中就无人，所以他就无法无天啊。所以前面六项罪证都是对人的，后面这一个才是根源，就是起因于不敬畏神。你看多么的可怕。所以神的使者耶稣基督立约的，他就要来刑罚。可是刑法当中还有福音，这边就告诉我们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刚才我们唱诗不是有不改变吗？神的信实慈爱永不改变啊，他是万善万福之源，雅各书说的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里面都有啊。所以今天的诗歌选的不错，很好，跟我们这个都连结在一起，让我们明白这一个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说了就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心存敬畏，他就对我们守约施慈爱，祝福我们的儿孙，给予千代。这是生命记啊，我看这个生命记第，好，第七章九节所说的，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七到十节说的。诗篇也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他的愤怒是一瞬之间，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我们不听话，他愤怒管教，一瞬之间过去了。你悔改，他给你的慈爱是存到永远。所以他是这么一位守约 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要爱到底，只要我们能够悔改，他一定守住他的诺言，他是立约者、守约者、约的成全者。我们常常失信，但是神不会违背他对我们的一切的承诺。我这边要读两处在旧约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尤其是来到现在我们这个迷乱的世代里面，这两句话就好像明灯一样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第一句话就是在历代志下的第七章十四节，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盼望你们能够好好的记住。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再大的罪，我们只要诚心实意认罪悔改，以后不要再犯，上帝一笔勾销，说得清清楚楚。第二句话就在弥迦书，说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何为善。刚才我们所读的吗？上帝怎么把恶当作善呢？何为善？我们一直在问，我们要做好事要怎么样？有人就问，那善是什么？然后这边告诉我们，弥迦书六章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好，底下听的，他只要什么？也就是说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以色列是如此，如果能够做到这一个，神的赦免救恩就临到，祝福就来，万事太平。我们今天正是如此，我们就是寻求这个神来施恩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天天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今天的世界就不一样。但是还是有机会，我们从今天开始，如果这样做，每一个基督徒，全世界有22亿的基督徒，当然里面有挂名的，但很多真实的基督徒，就是没有照神所说的，实际去遵行，所以撒旦魔鬼特别的猖狂，所以愿借助今天这个信息，透过圣灵的光照感动，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以色列人失败为鉴戒，认罪悔改，归向的公义圣洁的神，那和平在临，他再来，我们盼望早日他能够再来。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就。